好，我们继续哈。这个我也读了一些西方啊，一些这些哲学家呀、啊，或者心理学家、思想家，他们去探讨生命的一些书哈。当然，一般信仰神的呢，那就是都是希望能够回归到神那边去。可是呢，稍微有思想一点的哲学家呢，其实从这个过去罗马教廷一直这样过来呢，就有不断的向宗教挑战的哈。那他们是认为呢，人生的梦呢是由一连串的追逐快乐与满足所编织而成的。的确哈，这个像弗洛伊德讲说，我们都有这种欲，好，那就是讲的这个，我一下记不起来他这个什么本我、超我啊什么这些的，好，那。嗯，对，自我、本我、超我，反正就是这个我们不管了、啊，它是有宗教或者有什么这个道德的约束啊，然后两个的平衡啊等类的。但的确，我们呢，只要是一个众生，是一个有情，都会有什么，都会有离苦得乐的这样的一个需求跟欲望。好，所以呢，生命的意义主要呢就在于离苦得乐。啊。当然这样一个寻求快乐与满足并没有什么不好，而且是使人努力的原动力，但是呢问题就来了，究竟什么是乐？好，我讲了，我们没有人愿意伤害自己啊，都是希望得到快乐与满足，为什么还是一再一而再再而三的苦呢？就是因为你追求的乐是世间的乐，而这个乐是苦的因，差别就在智慧而已，而我讲的智慧是佛法的智慧，差别就在这里哈。因为一般人的快乐是建立在舍身香味处这个五欲的贪着及享用上，所以就成为欲奴仆哈，成为欲的奴隶。等而下之的人只会借着声色犬马求得欲乐，层次高一点呢，就倾向于琴棋书画或者欣赏古玩之类，再好一点就是仁者要山，智者要水了。而这一切都不如读一些古圣先贤教导我们立身处世的书。所以易经上这句话很有道理，叫多事前言往行以续其德，你不用自己去碰，不用事情来磨，就是多看这些过去这些有品德的人，或者我们讲高僧也好，他怎么样子去克服他的困难，怎么样去调伏他的烦恼，我们用这样子可以来增长我们的德哈，这是读书的一种快乐。读书的目的其实是什么？不是书中自有黄金屋、颜如玉哈，读书是在于能令我们增长智慧。好，有了智慧呢，你的苦恼的事情自然会减少。但是读这些世间的书呢，就不如读佛法的书，因为佛法书才是令我们究竟的离苦得乐。好，但是这样的乐呢，只是你什么闻慧而已哈，好，就是最高也是到这里。但是不论任何形式的欲界乐，这还是属于欲界的乐，因为你还没有禅定嘛哈，都可以说什么乐少而苦多。好，而且这个乐是什么？就是越等而下之的，依赖越物外物越多的呢，就很快会有变化，是靠不住的，是的。而假借外在的因缘越多，就越容易失去。所以欲界的乐是什么？难得。而易失，而且呢，最重要，我们佛法讲的是什么？世间一切无可乐享啊！这个相对不实的乐呢，多半还是苦的因，真是后患无穷。好，当然呢，这个世间的乐还包括一种超过所有欲界乐的乐，叫做三昧乐，就是禅定乐，是透过静坐得到禅定身心的安乐。三昧乐相对是什么？乐多而苦少，但其中还是什么出入定的差别。而最重要的是什么？不一定有佛法中究竟解脱的智慧，所以他的这个禅定呢，即使你入了这个无想定八万大劫结束了呢，还是一样要轮回，仍然会有种种的老病死苦与烦恼。所以我们应该追求的什么？佛法中的涅槃乐，永离一切苦与苦因，达到不生不灭清净无染的境界，是真正的离苦得乐。所以生命的意义是什么？是想要 增长我们的智慧，调伏我们的烦恼，真正的远离这一切苦及苦的因，而不是另外去找一个乐。其实这句话我们学习了四圣谛，是不是能明白呢？世间只有什么苦跟集而已啊，只有苦跟苦的因啊，是你找不到乐的。你要认为世间有乐，你就是所谓的颠倒嘛，常乐我净的颠倒嘛。而只有什么，只有那个涅槃，那个灭才是我们要追寻的。所以如果你还没这样想，你还没皈依法。皈依法就是你想要得涅槃嘛，是不是？那怎么样呢到涅槃那里去呢？那就是这个灭苦之道，就是刚刚拿到了三十七道品于止观。我们呢汉传佛教已经不提倡止观很久很久了哈。的确呢，一切众生都有选择追求快乐的本能，而人生的确就是一连串的选择，你这个选择会影响下一个选择。好，但是谁会笨的说选择伤害自己呢？不会的，可是你智慧不够，你就是伤害自己。好，所以选择那个乐却往往反而是苦因。所以从刚刚一个离苦得乐的需求呢，生命的意义就应该是追寻智慧，而这一期的生命就是心智学习成长的历程。最重要的是把握当下，不断的增长自己心智。我这边讲的心智呢，是为了社化社会上一般人，其实就是什么定慧。这个心呢，指的是我们的堪能性，就是什么我们心的力量。这个堪能性包括了什么？我自己也是读了很多世俗的这些书，哎呀，我们一定要有毅力啊，有恒心啊，可是有没有教你怎么样培养毅力恒心？难道是跑5000公尺跑马拉松就可以跑出毅力跟恒心来吗？有没有教？没有。儒家说要成分治愈，要毅力之变，有没有告诉你如何去培养？没有，是不是？这些就是问题。好，那么这个心呢，堪能性包括什么？你的意志力，就是这个心有力量才会有意志力啊，才有耐力。而且心包括什么？你能够集中，就是定。好，你一个集中以后，心无旁骛之后，你的记忆力就会增强。还有什么？你的察觉力，不是看外面，你可以察觉自己心在怎么变化。我刚刚讲正知而住，知道自己怎么动作的。我老是问这句话，我们再重复一次啊，已经被我问过很多次人了，你有没有反省这个问题？你刚刚哪只脚进门的？不知道，还是不知道，你没注意就是不知道。哎，那时候一定是一边打妄想一边走嘛，是不是？那你就是什么？你的觉察力就不够。你的觉察力不够，你可能烦恼好久你都不知道，你的动作都不知道，你心里会知道啊？都是睡了一觉醒来，哎呀后悔了，这还算有点良心的，都是后知后觉啊。所以我们后面会讲到 EQ， 我现在再多讲一点，怎么样让你的理性思维出来而不情绪的反应？你必须有一个定，让你沉得住气，不马上去做情绪反应，你才可能有理性思维嘛。可是 EQ 的书出了这么多，他有教你怎么样子让你心有力量吗？还是没有。刘墉写了这么多书，看起来这么的聪明，你办得到吗？其实他很多是自己编的故事，你能那么聪明吗？而那种聪明只是什么世俗上的讨好，不是智慧啊，只是一种怕吃亏去算计的那种聪明的，不是佛法中的智慧。所以你看是可以看了觉得啊，好不错不错，里面有没有提供你怎么去做？就像我说心理智商心理学告诉你这是你的盲点，要你去面对，你要没给你没有培养他面对的心理，可能二次伤害啊，是不是？所以真的只有佛法，我们学佛人一定要记住话，只有佛法，只有佛法才能解决事情，其他都不行的。你有没有这样的信心？有没有想到这是唯一的道路？ 很重要啊，我觉得我们初开始是一定培养这种信心了，其他的还办不到啊。所以呢，这是讲心，那这一切都是与心的安定与散乱有关，那就是什么？那就是定哈。而智呢，就是什么？你思维、思考、理解、认知、判断、抉择的能力，就是止观的观哈。好，那就是智慧。而这智慧呢，我要解释一下。智慧就是如实，这实什么？什么是实相？就是缘起。实相非相，就是这个不生不灭的涅槃相。所以智慧是让你什么？好，让你能够随顺，这个如是随顺，实就是这个真理。让你能够如理作义，如是随顺，这个理就是这个涅槃，就是这个不生不灭缘起性空的道理。可是呢，你没有安定的心，你的智慧不可能显现。好，我们凡夫呢，都是依于欲和烦恼去认知一切境界的，而圣人只是依于平静安定的心以及智慧。什么是智慧？好，它是什么？如实的认知缘起世间的无常与无我，还要认知什么？出世间的涅槃寂静，也就是这个诸法实相。只有这样如实的认知，你才能做出什么真正正确的判断与抉择，是不是？你如果不能认，你认知都不正确，你怎么去判断？而这样的判断与抉择才能引发你什么如理如法的身口意行为，这样才能开创你的未来。所以生命的意义是什么？是先要持戒来保护自己，不要伤害自己，不要为自己创造一些障道的因缘，再过来就是修止观，这样才能得到智慧，才能离苦得乐。好，所以生命的意义呢，不在于累积知识、技能与财富，或者忙于一般的名利与爱欲的满足，这样的人生只会在了机止渴中溜走了。永恒的心智才是真正最基本而最深邃的满足啊。所以如果说我们讲一个就是三乘共法的话，生命的意义在于不断的修学善法，增长心智，以其究竟的离苦得乐。而如果讲一个大乘不共法呢，就是我还要有大悲心，要帮助一切的众生也离苦得乐。那么你皈依了三宝，你想要成佛，你是不是有这样的生命意义呢？好，我们讲了初发心即同正等觉，就是你发了这样的菩提心，那你就跟菩萨一样，你就跟这个等觉菩萨一样的，一样在哪里？你有这样的菩提心呢，是愿菩提心呢。你发了这样心以后，你就是大人了，你就不是那种小孩子了。菩萨是大人了，那你就不会去计较那一些枝枝节节的事情了。所以啊，这是我们的生命意义。好，当然也要明白这是三世的，就是我这一生呢，在这个道次第上，我能做多少，哪里就算完成，一定是脚踏实地，不可以好高骛远的。然后你完成呢，因为这因果业力因果不会辜负你，你来生就站在这个基础上继续的完成，继续的向鱼解脱，就是这样点点滴滴的。长江之水始于滥觞，长江的水刚开始只有一酒杯那么多呀，我们也一样啊。好，所以呢，不是害怕这一死亡什么都没有了，而是什么？我们应该什么？活在当下，然后呢，只问耕耘，因为你相信了因果了嘛。只问耕耘是必定会有收获的，你根本不要去验证那个收获。如果你有信心到这个地步的话，它是到时候水到渠成呢，果收而飘香的，不需要你任何的造作。好，好，下面进入这个。 算是最重要的一个主题哈，讲教育了。我们有这样缘起的生命观，有这样依于缘起而有这样生命的意义，那究竟什么是生命的教育？依于缘起而有了生命教育，我们先解释教育呢，教育就是教导培育人的活动，它是一种有目的有组织计划的传授知识技能，培养品德人格，发展心智和体能，使人能够全面成长进步的活动，这样才叫做教育。而我们今天教育有做到这样吗？只是教你如何存活，如何享受，根本没告诉你为何而活，该怎么活，没有。不讲道德，不讲道德教育，也没讲生命教育，只是培养你那个去拿到五欲的东西而已。这是我们现在的教育，自然会出现这样的人类。我前面都有写，为什么有这么多的卡债问题？为什么有这么自杀的问题？教育出问题。好，生命教育一个词，这个词呢，本来应该含在于这个广义的教育之内，但是现在教育体系多半提供于什么技术性的实用知识，而当代社会文化所关注的也不外乎什么实用的科技、政治、经济，乃至于什么饮食男女。过去都没听说过有什么那个什么旅馆系的，什么这种系的，导游系的，是不是？就是完全是在娱乐上面嘛，饮食男女等现实议题，而严重的忽略了什么？忽视了伦理道德、人格塑造、生命智慧这些令人得以令安身立命的重要教育目标吗？有鉴于此呢，近年来生命教育成为改革或补救现行教育体系的重要课题，是不是？而我们的缘起的生命教育呢，那是最圆满，是基于缘起的义理来定出生命教育的目标、内涵与实施的原则。我在这边再重申一句，要改革是不容易的，我们不能说要这些已经既得利益者不办补习班、不出参考书而来搞道德教育、搞生命教育，不可能的。我们怎么办？所以我想的办法还是一再请求大家帮忙哈，就是有很多退休的中小学老师，他致力于教育，他对于现在教育有这样一个失望，有这样一个无可奈何，可是他过去曾经为教育付出，他有这样的爱心，有这样的经验，希望这一批人能够看到这样的文章，而不是靠一个什么号召某一个运动，而就是这样口耳相传，一个去改变一个，把这样的一个思想能够传出去。因为我已经在推呢，已经碰到很多现实中的困难啊，人家都认为这是不切实际的，是不可能的。我也知道会有困难，但是我心里知道一件事，因为这是佛法，这是唯一的路，这是唯一的解决之道，你没有其他的办法。我讲你做最后的防治跟围堵，那是很笨很笨很笨的，你把所谓的通识教育不在小学教，拿到大学来教，那是很笨很笨的，你已经错过那个可以塑造的时期了。所以真的我们的佛法不兴盛呢，很多事情都跟着会这样，是不是？包括我们自己佛法里面的教育也是有这样的问题。有谁皈依以后你的师父会为你做一些生涯规划，定一些功课表给你？很少吧。我可有啊，你们自己要记得，我可有啊。你们皈依的时候连取你的名字都是费了一番心思啊，是叫你名字就要提起你正念的，记不记得这句话？你记得你叫什么吗？那现在可能只有慧琳可能记得，有意义的，一叫你名字，至终啊，智慧行于中道，是提醒你啊。我们凡夫是以愿立名啊，佛菩萨是什么？是以他的功德立名啊。 好，我们闲话少说。缘起生命教育的目标在于协助学生建立正确的生命价值观，刚刚已经讲过了，体悟生命的意义，培养出成熟的道德观与慎思明辨笃行。慎思就是我们透过文思，明辨就是你在做抉择，然后再做出一个合于这样道理的行为，这样的心智，而迈向终极关怀的生命愿景呀。生命价值观、生命的意义、三世业果相续的道德观以及就近解脱的观，已经在前面讲过了。那我们怎么样培养呢？就看下面的哈。那他生命教育的内涵呢，我就尽量简略了哈，就是戒定慧。那么戒定慧我们实在应该听了很多了，但是呢，我这边做的是什么？我们以佛法为主来判摄现在其他人讲的一句话，其实是有一点合于佛法，但是不足哈。我只做这样一个对比而已哈。生命教育的内涵呢，就是四谛中离苦得乐的道理，最基本就是什么？诸恶莫作，众善奉行，这是戒。而自尽其意呢，是要靠定跟慧，是诸佛教，就是这个戒定慧的三正藏学。我只能简略的说哈。因为现在一般生命教育他讲说要培养伦理道德，伦理道德的培养是什么？先要能够择善，就是你要分辨什么是善，什么是恶，你要择善而后才能固执，所以探索什么是善，如何择善是他的关键。如果不从知其所以然的三世业果相续道理来建立善恶道德观，只是知其然的说教，是很难让学生心悦诚服的。我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我们教小孩子读《论语》，要义利之辩，要中恕之道。小孩子说：“师父，他们都是只要我喜欢，有什么不可以？那我要做君子，我就要吃亏在眼前。我为什么要吃亏？”你靠这样说教式的这种读经方法是没有用的。《弟子规》大家在念，有可能在现实生活中实践吗？不可能的。就连诸子治家格言，你现在黎明即起吗？你洒扫庭除吗？你能11点钟睡觉就不错了，是不是？那些形式上的东西不能说它不好，但最主要是内化的德恨。内化德恨从哪里来？从我明白这是三世业果相续的道理，从我明白我一切是自作自受，我不要伤害我自己。我虽然是说只要我喜欢有什么不可以，但是我将来付出更多，或者碰到一个拳头比我大的，他说只有我喜欢有什么不可以的时候怎么办？你一定是明白因果的道理才能建立这样的一个道德观。好，所以这是很重要的。好，更不要说是帮助学生将道德的价值观内化与升华了，你光靠这种说教的，所以我们现在很过去啊，这个老生常谈，你不要再讲，我都听100遍了。为什么？因为你讲的他不能接受。可是你用三世因果，我讲一个最简单的道理，你要伤害你自己吗？是不是？你烦恼一动就伤害你自己啊。所以呢，毗奈耶就是戒律，因缘所生，戒律是基于为善得福、为恶得祸的因果、因缘果报建立的。而这个戒律是什么？它的用力在保护我们这一念心，在造因时能够谨慎思考未来的善恶果报，而因此止恶修善，是不是？我们是不是做什么事情都要考虑后果吗？那你明白这样因果的道理，你做了恶事你就得什么罪报，得不可义的果报，做善事就得福报吗？是不是？这是最基本的一层呢、啊、最基本最基本的一层。所以不是说为了别人的说教，不是为了怕说这样会被记小过，不是靠一个奖惩制度的压抑，而是你什么？是对自己负责，实际是对自己负责，是在保护自己啊。你要掌握这样缘起的道理、因果的道理，你自然会去持戒。我讲了，没有人笨的要伤害自己嘛。好，所以呢，你延迟戒律，才不至于随着烦恼情绪而什么意气用事啊。 多数都是后知后觉在那边后悔啊，是不是？而将来后悔莫及，因此呢，要折善固执，你是愿意折善固执，还是准备将来自食恶果？那就看你的智慧喽，看你明不明白因果喽。那你有智慧就会做什么正确的选择嘛？好，这只是讲戒哈，我是用这样来讲戒，就是拉到我们现在一般的这种条文式的规划，用法治来规划的约束的是没有用的，一定要内化的得很。包括了儒家的，到现在谁还能奉行儒家这种精神呢？一定要明白因果。再过来，你虽然认同了这样善恶因果的道德观，但只是什么心向往之的知识啊，而不一定能具备什么从心所欲而不逾矩啊。你的行动还是照样啊，你虽然知道这个骂一个人不好，你还嘴巴还是照样骂呀。为什么呢？这就是知行不合一的矛盾。如果你不能解决知行不一这个问题呢，道德教育也就是什么，只是一个很空泛的，我们讲因果也就是一个很空泛的知识灌输，而无法达成其目的嘛，只是喊喊口号罢了嘛，只是在诵戒的时候，或者唱这个往昔所造诸恶业的时候，心里难过一下，哭一下而已嘛，是不是？烦恼来的时候还是照样嘛，差别在哪里？主要问题在于无法从心所欲，就是什么？你心没有力量，烦恼比你的心有力量，就这么简单。这个诱惑你，这个诱发你烦恼的境界，比你心有力量，是不是？你心没有开灯性，力量软弱，就不听你招呼，因而什么？经不起情绪的扰动以及欲望的诱惑。那么怎么办？儒家认为什么？你看这个，这古人还是有智慧。儒家认为，养心莫善于寡欲啊。你一定要寡欲，因为欲无欲则刚，欲是会破坏定嘛。道家的就反而说什么？啊，是欲深则天机潜呐。因为什么？道法天，天法自然嘛。那你就得不到天机嘛，因为你在什么纵人欲嘛，你就得不到天机嘛。佛法呢说什么？欲生诸烦恼，欲为诸苦本呐、啊。啊，还有这个，四十二章经的，使人愚蔽者，爱与欲也呀、啊。夫不觉爱欲啊，即为前进所转，境界一现前，你就为境界所转了，你心没有力量嘛。好，那既为前进所转呢，这爱欲习气依然不生，什么？你的烦恼又再熏习一次，下次你的烦恼力量更大，是不是？然后则是一切苦恼根本了 不，今天跳了，因为这样爱欲习气复生呢，就是什么？故使真智蒙蔽啊，无由正觉矣啊，就什么？你理性思维根本都没有机会出来嘛。我讲了，能后知后觉的，现在在我们那个时代算是不错的，是有点良心的。多数就是大家都这样嘛。我这个只要法律没抓到我就好了，是不是这样？晓之于我回来就有一件特别的事，就是那个红绿灯呢，是仅供参考，是不是？我照绿灯走，那车子照样要过来。这么小的事，是攸关人命的事哎。所以这些事情就知道我们现在社会是怎么回事哈。所以呢，佛法更是认为欲呢是使人愚痴，为境所转而蒙蔽智慧，是一切苦恼的根本。可见呢，不管是世道儒，修身之道呢，首重欲望的条幅。可是儒道两家呢，儒家是要求你成分自愈，是靠一种意志力的去压迫，是不是？那么道家稍微讲点道理，要什么见菩见树抱朴，要你少欲寡食。他还提到说是你本身不是去压抑它，而是你根本就不要有，就尽量要减少。寡思就是说不要什么事都为自己而想，但并没有具体说明调伏欲望及增长心力的方法，是不是这样？但古老的道家还是有静坐这件事，要练那个内丹。后来的道家 都搞成什么福禄啊，搞成那些东西去了，是不是？好，佛法就是明白的告诉我们，诸欲求实苦，得之多不畏，时时怀忧恼，一切无乐处啊！告诉你，这个欲不会带来快乐的。好，诸欲患如是，以何能舍之？我怎么样能够弃舍这个欲呢？得生禅定乐，则不既不为所弃啊！你要有禅定，你就不会为这个欲所弃啊！好，欲乐无着无厌呢？以何能灭除呢？若得不净观呢？实性自然无，是不是？所以四念住第一个是什么？观身不净。你不把你欲调伏，你后面别提了，你不可能去修无常观跟无我观的。好，那么下面我还只能念过去了哈。复次，若求世间净事不能专心，则事业不成。我们刚刚讲专注跟专心，你要想完成世间那个事情，你不专心都不可能，是不是？好，何况甚深佛道而不用禅定呢？那禅定是什么？禅定叫做摄诸乱心啊，因为我们的乱心呢轻飘，此心随欲转，清照难捉摸。你根本不知道你心在干什么，因为你随着欲而转，稍微听到一点风吹草动，你就想说有没有便宜可以占，你好奇心就是欲，你心一直习惯向外攀援，走到路上这边一堆人，你一定要凑热闹，到底有什么什么后康哎？是不是什么大减价？是不是？这就是因为欲。你如何去镇之而住？一个风吹草动你就完了。好，乱心轻飘胜于鸿毛啊，慈善不停呢，驶过疾风不可制止啊，比这个猴子还厉害，聚于猕猴，猴子那边跳来跳去啊，战线转面呢，胜于掣电，就像电光石火那么快哈。心相如是不可静止啊，若欲静止，非禅不定。一定要靠禅定，所以禅呢，禅为守智障，你要守护你的智慧，要靠禅定。好，功德是福田呢，禅为清净水，能洗我们的欲尘；禅为金刚铠，就是什么？你有这个禅定，你才能有理性的思维，所以什么？能遮烦恼见呢？好，这都是大智度论里面的话。好，消沉蔽日天，大雨能言之啊。啊，觉观风善心的禅定能灭之，所以呢，我们要修不净观，也就是所谓的五庭心观，这是用来五庭心观中的，或者是这个尽情所缘中的其中一个，是用来调伏我们出众的爱烦恼。请问有修过不净观，或者除了我之外跟你讲不净观的，你有听过不净观的，请举手。少数啊，是不是？那么真正有在修的呢？知道怎么修的呢？更少了哈。我们讲那个七种作意，其实严格讲就是不净观。我上次讲三七大明止观的哈，那是让你得出禅的哈。以及缘念观察不净相，来减低你出众的欲望，而立心较为清净。若更进一步的修习禅定，那是要什么？修久住心，从内住、内住、等住、静住，这样一步一步的，好，才能真正调伏你的欲望跟散乱，因而遮止烦恼，令心清净安定。最重要的是什么？我们必须依于这样的一个静虑，心有堪能，心得自在，随所乐事，皆能成般呢。这个静虑就是禅定，好，能够卸脱我们的欲望，令心调柔，堪能有力，好，这样子才有什么？才能你能从心所欲而不逾矩。所以今天呢，我们呢为什么有这么多的烦恼？为什么知道做不到？你的戒也不清净，你的定也不足，所以只有沦为戏论，沦为嘴巴皮的佛法。而不能去用。另外一个呢，现在比较流行就是 EQ， 好，心有堪能力与禅定，就所谓的情绪智商。失控的情绪往往令人冲动，而常随着，我这怎么打成什么字？而随着当下的情境，不经理性的思维抉择，而直接惯性的反应，而做出日后 深感懊恼的事情来。这个科维呢，我在这个就是只好举外面的例子，他说叫做 pause button， 就是一个暂停按钮，你碰到境界来暂停，你才可能有理性的思维。其实我们古人讲的是吧，要沉得住气嘛，你碰到事情不要意气用事，要沉得住气，你理性的思维才能出来，这就是 EQ。 但是 EQ 还不够格哈，还不够圆满，要有什么 BQ， Buddhism Intelligence， 要有佛法中的智慧。 IQ 只是让你拿到世界那种东西的， EQ 是让你能够就所谓的情绪上手，最重要的是 Buddhism Intelligence， 就是智慧哈。所以你有这样一个暂时停格的能力呢，才能在事发与回应之间保留什么反省抉择的一个空间呢、与自由。好，果然如此呢，事情才能够缓和下来，人也不至于陷溺于令理智蒙蔽的情绪当中，看不到内心真正的感受以及真正该做的事。好，这是我完全抄他的，但实在就是什么，我是引他的文来说，实在就是禅定。你要靠这个禅定，因为靠这个禅定什么遮止烦恼见，它是金刚铠，把你的欲尘洗掉，然后才能守护你的智慧。好，我这边只是站在相通的地方来讲哈，真的要讲你，那你继续看这个三十七道品语止观啊，或者那个我讲的那个大悲法门里面讲那个愿我速得戒定道，那边是讲了很多哈。以从这个佛法的角度来看，情绪讲穿了是什么？就是从烦恼等流而出的这些水烦恼啊。只有禅定才能予以克制。好，如果你缺乏禅定的堪能有力呢，一定随着境界与情绪去直接的反应，怎么会有能力沉得住气去按这个暂停按钮，而留一个空间给理性思维再三思而后行或者谋定而后动呢？好，这个科维提的这个 pause button， 他也没提怎么样你能够有这么一个 pause button， 是不是？现在就是这些人都能够想到说问题出在哪里，但是有解决之道吗？没有，因为劝人要放下欲就是一件不容易的事，在我们这样一个功利、一个物化的社会、物欲横流的社会时代。让你放下欲就是不容易了，叫你不看电视都很难了。好，所以呢，最重要最重要的是佛法是什么？以智化情啊，要从染爱的人生转化成觉悟的人生，必须不断透过戒定慧的实践来净化自己的无明与染爱。所以必须先以清净的戒律以及专注不乱堪能有力的禅定来调伏爱欲及烦恼，去除障道的因缘，积聚修道的资粮，然后在禅定中呢，去如实的观察觉真，觉着什么缘起世间的无常与无我，解脱一切的苦集呢，才能现证不生不灭的涅槃寂静。所以，我讲的生命教育的内容是什么？是戒定慧，这是唯一解决之道。你起码想要得人生，你要持戒。你要保住人生，你要持戒清净，这是最起码的。有一点禅定，那是更好一点。好，那么我怎么样去实施这样的生命教育呢？也是要依据缘起的法则。那我这是用四缘生诸法跟十二因缘两个不同角度来探讨。从四缘生诸法，哈，清因缘是决定于过去生的无明缘心行缘事。我们前面讲过，清因缘就是这个种子。是得果报最有力量的这个。好，每个人随着过去生不同的业力呢，今生有不同的事。为什么有人有特异功能，有人生下来他长得就是高大，他生下来就重，为什么？跟过去生有关。多修忍辱的人呢，个子会高大，而且朋友会多。好，这个你们再从经典里面去看，处众无畏的人，他可以对几百人讲话，他不会害怕。有些人一上台就发抖，差别在哪里？也是戒跟定的差别，都有关系的。好， 那么有特异功能的人呢，他可能是前身是从舍界天，从这个欲界天、空居天，他有定的余习在。而这样子有特异功能的人，可能一发育、一结婚、一有男女的事情，欲破坏定他就没了。所以现在要知道啊，这一些说什么有神通，他如果有夫妻的事情的话，那都是鬼通，不是神通，因为没有定，不可能有神通。但这种人大行其道哈。那么过去他今生有不同的事，而事里头含藏了不同的种子，所以每个人都有他不同的根气、思想、心智、个气、个性，乃至于什么，他的兴趣都是前生带来这种种种不同的种子。亲姻缘是已成定局。所以呢，我们站在一个教育的角度呢，应该尊重每一个学生或者你的子女的个别差异，而是随顺他的根基，提供适当的所缘缘与增上缘，去发展每一个人独特的生命。这就是所谓的因材施教啊。下面孔子那段我不讲了哈。我们这其实从五旬节来啊，你这世里面有很多坏的种子，也有很多好的种子。如果你提供的是令那些好的种子去生长的呢，它吸取的养分，这坏的种子就不会长，是不是？所以从胎教就要开始，你不可能说我把那个种子灭掉，不可能。但是你就是要令好的种子，令这个合乎戒定慧、合乎因果的这种种子能够去成长。它成长了，那个坏的种子，这是善恶是不相容的。就自然能够对治那些。所以我们呢，作为施教者呢，你不可能是齐头式的平等，每个人都要求到这个程度。你所能做的是什么？就是不断的提供他适当的所缘缘语增上缘，而尊重他每个人独特不同的生命，而不是去掌控他。好，赶课哈，孔子这段话不讲了。这是从哪里来呢？因为一切法都是因缘和合，无常无我的，教育也不例外。所以我们身为教育者的父母与老师所应扮演的角色，不是一个 manipulator 或者 dominator， 就是什么，我不是一个去主宰去掌控的。但是我们现在多数人是如此，你对子女的烦恼也基于此，因为你想掌控，除了你自己这一念心，没有一件事情你可以掌控的。你身体要病就病，你也不能掌控的。我们去结果什么？去操控孩子，还要操控教育的成果，而是我们应该什么？作为导引孩子步入正途的向导 guider， 佛也是这样呀。或者是什么？分享自己的成长经验，来启发孩子心智的教练，菩萨就是这样。好，或者是呢，因为他还年纪幼小，应该提供良好的学习环境，还有他需要一些资源的支持者，我们是一个 supporter， 来伴随孩子的成长。换句话说呢，只有在所缘缘与增上缘上着手，因为种子已经决定了，一如园丁呢，提供阳光、肥料、水分与土壤，使孩子良善的种子得以发芽、抽枝、成长、茁壮，乃至开花结果。你知道什么叫春耕吗？春耕就是你要把它土翻起来，然后先深耕易漏啊，你要翻得很深，要把里面杂的种子去掉。春耕夏耘，这还是有杂草会出来。然后才会有秋收冬藏，所以这个春耕呢，是非常重要的。也就是什么，我们这个让这个种子，好的种子能够扎根呢，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过去成立那个基金会叫做扎根教育基金会。你等到根都不行了，你到后面办那么多所大学，那根不足一定垮。你宁可多聘一些幼稚园、小学老师，在他那个时期把他那个教育做好，你到后面的围堵是来不及的啊！我不晓得教改怎么会改成这样啊！教改还在捡美国人的垃圾。好，我慢慢跟你分析哈。首先呢，现代社会里呢，我们常看到一些父母是什么？ 竭尽所能为自己孩子安排一切好的父母。我们要呼吁这些父母，不要沦为扼杀孩子潜能发展的绊脚石啊！你根本没有给他学习的机会啊！我讲了，中国的父母这个举过很多次例子，喂小孩子吃东西，放调羹放到嘴巴里面，然后吃完还帮你擦干净，你剥夺他学习的能力。美国的小孩子虽然吃的乱七八糟，他这样吃，他要不要用的调羹知道怎么样瞄准，怎么样拿起来，怎么样对准嘴巴，怎么样吃进去，你完全剥夺他。所以现在很多小孩子啊，不会拿筷子也就算了，连笔都不会拿。我看现在读大学的很多拿笔都不会拿，写字呢，我们以前就看到字画，该哪一笔哪一笔先写个回家的回啊，他是外面画个框框，里面再画个框框，他不晓得我们以前小时候叫先这一画这一画这一画，然后把这个口写完，最后再关起来，连字画顺序都不知道了。然后再加上现在这个输入呢，连写都不会写了。你看连我都打错这么多字嘛，我是手笨哈，那个尤其打拼音有时候选还选错，这个多多原谅哈，这个我实在要顾的东西太多，就没办法。所以呢，真的是什么，我讲一段，我等一下再讲好了。好，那么你要知道呢，教育的成果有待种种的因缘积淀而成，而孩子的成长是任何人都不能取代的，切勿操之过急或者揠苗助长而剥夺了孩子的学习能力。我强调过，我读美国的历史，50年代才有幼稚园的产生，而幼稚园产生是给谁？是给家庭破碎的人。因为过去在工业革命之前，在这个经济大恐慌、女性主义抬头之前，所谓的 working mom 职业妇女之前，这个教育多半是男主外女主内的。我们也是啊，我们那个成长年纪的时候，职业妇女还是少啊，即使夏天妈妈也是把你抱在身上啊，是不是？那么有了这样的幼稚园，后来变成一种常轨了，然后是从变成常轨就是什么，不要输在起跑线，你根本不知道他那个时代最需要的是什么，结果你给他是他最不需要的揠苗助长。他那时候记忆力最好，你应该让他记一些最有意义的东西，理解力不够，是不是？四肢也不还没发展好，结果现在什么？3岁就学游泳，学这个学那个的，学小提琴，学数学，学英文倒是可以，因为语文方面的东西是真的是一种记忆累积，一种成效，不然舌头将来都打结了。但其他的呢？从揠苗助长到后面80年代以后叫做 Super Baby， 超级婴儿。是不是？甚至于有一派说法说，他本来在母胎中会游泳了，就生下来要在水中生产，他就会游泳，是这样子的吗？是不是？从揠苗助长到伤害他的成长，这都是我们为什么我们想去掌控，而什么不知道随顺自然而迷信这一些根本不配称为专家的专家。他随便发现一个道理一报，你的资讯发达一听就是，哎呀，我找到一个比别人更可以让我孩子不输在起跑线的东西了，啊！再把另外一看就是，好，这种奶粉有什么 DHA 有什么什么，再把就是那种什么什么仙丹，不是，要站在缘起的因果来看。好，举例而言之呢，我这边不能多说，其实这边我更希望有一些有教育经验的老师来参与，提供更多的哈。多数的父母都是以自己的信念及价值观来教养子女，最糟糕的是什么？自己做不到的，并且常将自己对自己的期望投射在孩子身上，所以经常会落入什么期望过高的陷阱，到了这时候令自己失望事小，造成孩子的终身伤害事大呀。因为每个孩子的根基不同，不是每一个都要去读大学的，结果每一个去大学，我们现在弄那么多大学，结果呢，结果大学毕业20000块薪水，还要读研究所，我们弄的教改是变成更多的参考书，更多的补习班，你知道吗？而程度是更差， 你根本没在一个内化的东西去培养，你光靠这些形式上。而且我讲穿了，就是搞教育的这些人，他本身怎么回事？他也是一个欲为本的，是不是？他只希望更多的参考书，
商业化。
所以我们的教育不从根本救起是没救了。你再盖再多大学没有用，你看现在大学生的素质跟我们那个时代你去比比看，差得太远了。你就讲说你搭捷运上看这些学生在干什么，有没有像我们的年代一手拉着吊环一手还看看书啊？现在是什么？不是 MP3 在听，就是手机在玩，睡大觉。时间呢，这是最宝贵的。这些人将来怎么办呢？是不是？那天你们没来，一个22岁的7年级学生欠300多万，6张卡6、7张卡，每个月的基本额要还5万多，他到了40岁了怎么办？有这么多钱好赚呢？所以会不会有这些笑贫不笑娼？会不会有这些？那靠什么？就只好靠杀盗淫妄。我跟你讲啊，正常之道不可能赚这么多钱的。所以呢，股票赌，彩票赌，是不是？大家都是什么上下交争利啊，国之将危矣啊！因为什么？在父母的左右下，那孩子因为他没有能力了，他只有接受和随顺，因为这样才可以取悦他所依赖的人，得到肯定与所需，而不会是因为对于被教导的事情呢，真正感觉兴趣或重要才学习的，这才叫做填鸭式啊！根本不是他认为他重要，他要学习，是我父母逼的。我讲了我自己。硕士就是为我父亲读的，但不是逼的，是我自己有一些事情不是父母逼，而是他那样的一个身教就影响到你了，是不是？总是要出人头地啊。所以呢，以超越年龄心智的模式去感觉学习思考和表现，只会带给孩子适应上的极大压力，因而引发内心的冲突跟矛盾啊。我曾经在扎根教育时问一个小孩子说，你有500万小学生你要买什么？他的答案令我觉得很难过，他说我要买一个快乐的童年。他说我的童年呢几乎就是没有童年，就是下了课就是才艺班安亲班，也没有跟父母相处的时间，也没到公园去走走，是不是？情何以堪？我们小时候打个光脚啊，玩玩橡皮筋什么的，还真是有点童年呢。那么这样的一种内心的冲突矛盾，那就有我们现在台北市，我是去年的资料，我们办那个快乐的厨房，台北市有33%的人有忧郁症倾向。这也就是最新的消息，现在是每1小时有1个人自杀成功，台湾就造成日后的忧郁症、躁郁症等心理障碍的根源了。学习时的障碍与沮丧，缺乏自尊、自信以及成就感，会造成日后成长过程中的叛逆，甚至因此而不如企图。最明显的例子，放牛班，因为我们只是用分数去衡量人家，用分数、用名次。没有去看这个小孩子的人格、品德的那个事情，结果在他的自尊、自信被践踏之后，他怎么办？叛逆，然后就是杀盗淫妄、误入歧途。我们在后面的要花多少钱去找多少警察、辅导老师去盖多少监狱？你为什么不在教育的这个最前期，你花最少的力量去改变呢？我们没有愿意做这样的事，而反而是揠苗助长，反而是说希望他这个如何让你的儿子成为爱迪生，是不是？怎么样增加他的 IQ？ 甚至于有那种啊才艺啊 很好的弹钢琴的，上完厕所，9岁的小孩子上完厕所，他不知道该怎么办，要叫妈妈。你信不信？这是真实的事。最基本的一些生活处事的智慧都没有，都没有。那将来这批人，当物质上不能满足的时候，他怎么办？有个逆境来的时候怎么办？忧郁症跟自杀。所以我一直在看，说奇怪，我是会看相，我说怎么这个现在这个十几二十岁的人，那个人中都那么短，那个面貌都那么差，有原因的。那不必打仗了，就是等到他是中年危机的时候。所以现在30几岁的人不结婚，为什么？我钱拿去享乐，然后吃爸爸妈妈就好了。有没有这样情形？那报纸都有登了。那这些人将来能做什么？而就算他是勉强活到50、60岁，他面对死亡的时候又怎么办呢？面对自己即使有钱也不能玩的时候怎么办呢？很可怕呀。我希望我们这边哈，不是说我在唱高调，希望大家把这样一个观念去推广推广。你也行行菩萨道吧，是可以有多少改变，是可以有多少工业中的别业，不可能改变整个大环境的，改变你周遭的人就已经很好了。那么像老鼠会一样嘛，一个改变一个，看看怎么样嘛，好。那另外一种又是什么？不要因为过度保护孩子而去做过多的事前安排，是不是？都害怕孩子会，哎呀，担心的不得了，会被坏人拐走，会被吃亏，在学校会被摔跤，要怎么办？什么什么，每个都给个手机。以前没有手机的时候也活得好好的，是不是？啊，再不然就是那个，每次我运动一走到哪个学校，就是好，这边是父母接送区，那早上一定塞车。上课下课一定塞车，是不是？结果呢？这是一种情形。同时呢，也不可以因为好孩子一出错，是不是？父母都是这样的，都是什么护短，就立刻呢替他代为善后。好，这样子呢，不但会令孩子丧失了尝试的勇气。